好，奉主耶稣圣名，我们继续来学习哈。我们看希伯来书第一章，第一章第三节，他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是神本体的真相，常用他的全能托住万有，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他洗净了人的罪，就坐在高天至大者的右边。好，这边讲到耶稣啊，他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啊，也现代中文译本就把它翻译成反照神的光辉，反照就神的光辉的一个，好像你在看镜子啊，镜中的你啊，那反照那个神荣耀的光辉，那是神本体的真相。耶稣是神本体的印出物，神本质的印出的像，那个吕正中译本他就把它翻译神本质的印出的真相，那等于就是他就是神了，神的本质，耶稣就是神，就这样子。只是神是灵，你眼睛你看不到，没办法看，所以你要认识他，就借着他变成一个具体的形象来给你认识，所以他就是神本质的一个印出，你看到他，你就看到那个看不见的神，这样子，这样了解吗？好，那再来那个常用他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这个宇宙哈，我们常常说有一个轨道，星宿的运转有一个轨道。你有看过轨道吗？没有啊，哪有轨道？
铁轨啊，
铁轨。我说宇宙，又不是说铁轨。好，可是与星宿的运转分秒不差，对不对？因为星宿的运转如果有常常会乱掉的话，我们人类没办法生存。好，那个轨道是从哪来？那个轨道就是神全能的命令，神全能的命令把它托住，让它分秒不差的运转，所以才能够我们才能够定节期啊。好比说那个月亮绕地球转一圈一天，地球绕太阳转一圈一年，那个就是神全能的命令在托住的，这个是我们必须要了解。所以所谓轨道其实就是神全能的命令。好，那再来，他洗净了人的罪，那个就坐在高天至大者的右边，因为他前面这边第二节有讲，又早已立他为承受万有，他要解释这一句话，神早就立耶稣来承受万有，那为什么他能够承受万有？他就讲，因为他是神本体的真相，然后他洗净了人的罪，也就是他要必须要道成肉身，为我们世人的罪被钉死十字架，先成就十字架的救赎，然后神在造预言，让他从死里复活，得胜死权，那复活以后升天，就得到荣耀，得到荣耀。所以这边讲，就坐在高天至大者的右边，高天至大者右边就是刚刚我一直引用的那个诗篇110篇第一节，你们要把它记起来。诗篇110篇第一节，你来坐在我的右边，等我使你的仇敌成为你的脚凳。那个就是被神高举。右边的话，不是说天上有两位神，所谓右边就是尊荣，大位，大位啊，得到尊荣，得到大位，所以那个耶稣钉死十字架，神让他从死里复活，所以他就得到这个尊荣，坐在神的右边，也就是实现神早就立他为承受万有，这样听懂吗？ 这个宇宙原来神没有交给天使来管。你看第二章，第二章第五节，我们所说将来的世界，神原没有交给天使管辖，有没有？哦，宇宙不，神没有交给天使，交给谁？交给耶稣。但是这件事情是，在创造宇宙万有以前，神已经命定好了，要让耶稣承受万有，这样听懂吗？意思说，耶稣还没有成为肉身以前，神早就已经命定要让耶稣来承受万有。
那他不就是神自己吗？
对啊。
那就像上一节你传道说的，就是神的一个意念。
嗯。
他这个意念为了要让我们知道耶稣是怎么一回事。
对。所以他必须要，对，他必须要这样描述，你才能体会到神的爱。
神这样不就是自言自语吗？
什么自言自语？不是。
自己这样想的啊。
我第一次听到人家这样讲。没有啊，不是啊。因为他如果没有这样的描述，你不知道神救赎的一个奥秘。你知道吗？你不没办法了解。
完全是神他自己的一个意念，就是他心里面是这样一个构想的，构想说他的救赎经文就是要这样演
对
下去。
对对对，没错，好。那所以耶稣啊，因为是神在创世以前已经命定要让他承受万有，但是呢，他要承受万有之前，他必须要先钉死十字架，然后才能够从死里复活。神照着预言让他从死里复活，也照着预言把他高举，来承受万有，成为世人的审判主，整个天上地上地底下因耶稣的名都要屈膝，这样子，这个叫做承受万有。好，那我们再看他所承受的名，既然比天使的名更尊贵，就远超过天使。他所承受的名，就是那个承受万有的这个名，耶稣这个名，比天使的名更尊贵，因为那个耶稣他是神的儿子，天使是仆人，天使是仆人。所以然后他就开始讲为什么他的名比天使更尊贵，因为所有的天使，神从来对哪一个说你是我儿子，我进入生命，天使不是啊，天使是服役的灵啊，所以神从来没有对天使说你是我的儿子，但是对耶稣却讲你是我的儿子，我进入生命，我要把我要立你成为王位的继承者，然后把这个王位全，把这个国度全部交在你的手中，也就是万有的继承者的那个承受者，这样听懂吗？看诗篇第二篇，诗篇第二篇，诗篇第二篇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预言。你看从第一节他就讲到外邦啊为什么争闹，万民为什么谋算虚妄的事，世上的君王一起起来，臣宰一同商量，要抵挡耶和华并他的受膏者。世人想要抵挡神，也要抵挡耶稣，那因为他们不愿意让神来管辖，要挣脱他们的捆绑。然后那第四节神就说就必发笑，嗤笑他们，他要在怒中责备他们，然后又讲，我已经立我的君在锡安的圣山，也就是已经立好一个审判主，准备要审判你们了。好，那再来就耶和华曾对我说，你是我的儿子，我进入圣灵，立谁？立这一个弥赛亚君王来当将来的审判主，也就是为 将来的世界交给耶稣。好，那你看第八节，你求我，我就将列国赐给你为产业，将地级赐给你为田产。好，所以你看全世界上天上地上地底下，大家都要臣服于他，臣服于他。这个就是耶稣被立为万有的承受者，就是将来。所以他们第十节、第九节就讲说，到时候耶稣要用铁杖打破他们，好像摇匠的瓦器把它摔碎，就是神的审判，对 万民的一个审判。然后呢，叫他们这些世人的君王一定要那个醒悟过来，要醒悟过来，就是要谦卑来俯伏到神的面前。因为刚开始他们说他们要挣脱神，不让神来管辖，现在神笑他们说，我早就已经立好一个审判主，准备要审判你们，我要将万有交在他的手中，这样了解吗？好，那我们所以他来翻回来希伯来书第一章第四节，所以他所承受的名就是那一个耶稣这个名你看嘛，看希伯来书，那看腓立比书第二章，腓立比书第二章第九节，所以神将他升为至高，又赐给他那超乎万名之上的名，叫一切在天上地上地底下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有吗？这边就赐给他一个超乎万名之上的名，耶稣这个名，因为这个名代表承受万有主，也代表那个世人的审判主，审判主，这样听懂吗？所以天上地上地底下因耶稣的名都要屈膝，要臣服所以他所承受的名是很尊贵的，比天使的名更尊贵，因为天使只是仆役，这样听懂吗？脑筋有没有转过来？
就跟刚刚讲的那个诗篇的第二篇一样，
我就是要拿这一节来解释第二篇给你们听，不然你们听不懂
所以它是引用于诗篇第二篇的第一节到第八节。
对，我又就是用这个来让你们知道，那个诗篇第二篇就是在讲这个东西，好，
新约的印证，
好所以。所以他承受的名，这耶稣这个名比天使的名更尊贵，因为他是代表万有的承受者因为神 早就立他为承受万有者，这样听懂吗？我过来我在教神学生，神学生如果不懂我 就开始骂了好，来看那个翻回来第五节，所有的天使，神从来对哪一个说，你是我的儿子，我进入圣灵，对不对？神从来不 对天使这样讲，但是对自己的儿子耶稣他就讲，你是我儿子，我进入圣灵，你是我王位的继承者你是我王位的继承者。好，又指着哪一个说，我要做他的父，他要做我的子，他有没有对天使这样讲过？从来没有。可是神对大卫预言，将来他要在他的后裔里面兴起一位坐在他的王位上刚刚我有带大家读这一篇这一节《撒母耳记下》第七章，《撒母耳记下》第七章十三节，十二节好了，我再念一次给你们听。你受是满足，和你列祖同睡的时候，必使你的后裔接续你的位，我也必要坚定他的国，他必为我的名建造殿宇，我必坚定他的国位直到永远，我要做他的父，他要做我的子，有没有看到没希伯来书的作者就引用这一句话来证明神耶稣是神的儿子他神是立儿子为承受万有，不是立天使承受万有，这样了解吗？ 所以第二章第五节，你看希伯来书第二章第五节，我们所说将来的世界，神原没有交给天使管辖，有没有？这样搞懂了没？
有。
好，翻回来希伯来书哈。第六节，再者，神使长子到世上来的时候，就说神的使者都要拜他。长子就是独生所生的，神使长者来到世上来。你看那个诗篇第八十九篇，希伯来书你要看，你要翻他的旧约，因为他都引用旧约很多很多经文，来看那个八十九篇二十七节。二十七节，我也要立他为长子，为世上最高的君王，有没有？所以这个长子就是独生长子来看罗马书第八章，罗马书第八章。第八章那二十九节，因为他预先所知道的人，就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使他的儿子在许多弟兄中做长子，有没有？耶稣是神独生的长子，独生的长子。所谓长子，原文的意思就是所生，所先复生，所先复生。所以这个神使长子来，就是神在肉身的显现。那为什么他要讲长子？因为他是独生，独生的长子。好，那我刚刚早上有讲为什么说耶稣是神的儿子，就是因为他成为肉身。亚当是神的儿子，因为亚当是按照神的形象造的，所以是神的儿子。那他现在已经成为肉身，所以叫做神的儿子。简单讲，就是神在肉身的显现，神的儿子就是神在肉身的显现，这样子。好，翻回来希伯来书第一章。所以当神让长子到世上来的时候，就讲神的使者都要拜他，神的使者都要拜他，就是说所有的天使都要敬拜耶稣。我们看诗篇九十七篇，诗篇九十七篇第七节，愿一切侍奉雕刻偶像的，靠虚文之神自夸的，都蒙羞。万神啊，你们都当拜他。这边讲到万神啊，你们都当拜他。也就是那个。所有的万神就是指人啊，所有信靠神的人信靠神的人那都要拜耶稣都要拜耶稣。所以天使只是神的仆役权柄虽然非常大，但是没有用只有儿子神才说连神的使者都要拜他好，第七节翻回来希伯来书第一节这个都是在证明说，他用这么多的经文都在证明一件事情，神早已立耶稣承受万有，将来的世界他没有交给天使管辖，就是要证明这一件事情。然后来看第七节，论到使者又说，神以轰为使者，以火焰为仆役。神来看这个诗篇一百零四篇，他就是意思就是说，连大自然都是要都变成神的仆役他并没有讲到天使神要把这个世界交给天使。你看诗篇一百零四篇第四节，神以轰为使者，以火焰为仆役这个。轰，这个大自然的一切都是神的仆役而已所以他不能承受万有 你有听过仆役在承受万有了没有啊？啊，你的财产会交给你的长工吗？不会吧？你的财产都会交给谁？你的儿女嘛，所以一定要立自己的儿子为承受万有。好，第八节，但论到子呢，却说，你看现在要那个儿子喽，因为这个承受万有的是儿子啊，他就说，儿子论到这个儿子，他说神啊，你的宝座是永永远远的，你的国权是正直的，你喜爱公义，恨恶罪恶，所以神就是你的神，用喜乐油膏你，胜过膏你的同伴。这一节圣经，它是引用诗篇四十五篇的第六节的预言，我们看一下。四十五篇第六节，四十五篇是君王娶妻的一个诗篇啊，第六节，那个君王当然就是神本身了，弥赛亚君王啊。他说：“神啊，你的宝座是永永远远，你的国权是正直，你喜爱公义，恨恶罪恶，所以神就是你的神，用喜乐油膏你。”胜过高你的同伴，好，那意思说这个弥赛亚君王基督要娶亲，因为他的救赎国度，他要娶那个在基督将来就是要把我们娶回去啊，在救赎国度里面把我们娶回去，所以他的宝座是永永远远的，永永远远就是不是世上的宝座，然后你的国权是正直的。世上的国权很多是烧杀掳掠夺来的，有没有？你看历代的国权几乎都是烧杀掳掠胜者为王，败者为寇夺到这个君王的位置即使现在这个民主时代，你看还是很多那种斗争的事件透过媒体。那个讲一些那个不真实的话你如果冷静去观察这个世界其实都是斗来斗去的斗争所以世上的国权都是斗争含有罪所得到的但是唯有耶稣他为我们牺牲所建立起的国度所以他的国权是正直的。他不是用烧杀掳掠的好像那个回教哈，他们是一手拿刀，一手拿口兰经，要不要信？不信就杀当时他们是这种样子，但耶稣来讲究和平，替你死，像用爱吸引你讲究和平完全。背道而驰的那种方向的，所以耶稣的国权是正直的，是没有含有罪恶污秽的好，那所以说神喜爱公义，恨恶罪恶这是神的一个特质好，然后用喜乐油膏你胜过膏你的同伴因为他后面呢、后面有讲到四十五篇后面有讲到他那个。为真理你看前面那边四十五篇第四节，为真理谦卑公义，后然坐车前往，无不得胜。你的右手必显明可畏的事。好，那个这个代表是一种他得胜了，得胜因为是耶稣得胜以后要把我们娶回去了娶回去，所以那用膏油来膏。来洗肉油来膏你那在旧约里面就有三种人格被膏油，先知、祭司跟君王被膏好，那这个洗肉油就是圣灵那洗肉油膏耶稣 两个阶段啊。第一个阶段就是啊，主耶稣啊接受施洗约翰施洗的时候，好、啊，那天开了，圣灵仿佛鸽子就降下来，然后天上有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啊”好，那这是第一个啊，那膏他好、啊。那第二个就是啊，他传福音。传福音的时候，好，那就不是第二个，就是他那个预言耶稣从死里复活，从死里复活得胜属权，得胜属权啊，按照诗篇110篇第一节的预言，你来坐在我的右边啊，那个使等我使你的仇敌成为你的脚凳，做世人的审判主，就高立他为审判主。我再讲一次，这边在讲用洗肉油膏你，膏耶稣只有两次，一次就是他受洗，接受施洗约翰受洗起来，圣灵降在他身上，那个就是膏耶稣，那就是实现以赛亚书61章的，主的灵在我身上，他用膏我，你看那个路加福音第4章。路加福音第4章，路加福音第4章17节，耶稣受洗完以后就起来，你看他就引用以赛亚书61章的话，他说主的灵在我身上，因为他用膏膏我，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差遣我报告，被掳的得释放。瞎眼的都看见，叫那受压制的得自由，报告神悦纳人的希年。这就是刚开始他传福音的时候，圣灵膏他。那第二次呢？第二次他就从死里复活，膏他，立他为审判主，为世人的审判主。你看那个使徒行传，使徒行传那个第2章。使徒行传第2章33节，他既被神的右手高举，那个右手高举就是死后复活，那实现110篇第一节的预言，把他高举，然后怎么来证明神把他高举呢？又从父所应许的圣灵，把你们现在所看见所听见的浇灌下来。大卫并没有升到天上，但自己说：“主对我主说，你坐在我的右边，等我使你的仇敌成为你的脚凳。”故此，以色列全家当确实的知道，你们钉在十字架的这位耶稣，神以立他为主为基督，有没有？他复活以后，神高立他为世人的审判主，这样听懂吗？所以用洗肉油膏他，就是这两次。好，翻回来诗篇那么希伯来书第1章12节，他引用这些经文都只是一个目的，要告诉我们说神早已立耶稣承受万有，在这个目的，这样听懂吗？所以他必须要用旧约的经文来印证他所讲的道是真的，不是随便乱讲的。这样了解吗？好，那他看12节，第10节，又说：“主啊，你起初立了地的根基，天也是你手所造的，天地都要灭没，你却要长存。天地都要像衣服渐渐旧了。”你却要将天地卷起来，像一件外衣，天地都要改变，唯有你永不改变，你的年数没有穷尽。好，那所有的天使，神从来对哪一个说：“你来坐在我右边，等我使你的仇敌成为你的脚凳呢？”没有，神从来不会对天使这样讲。好，那这个 他引用这个、啊、就讲到耶稣、啊、他要承受万有，因为神早就已经跟他讲了。我们看诗篇102篇，诗篇102篇、啊、就是描述、啊、克西马尼园里面的祷告、啊、克西马尼园里面的祷告。那主耶稣在克西马尼园祷告第一次、啊、他讲什么？他说父啊，若是可以，求你把这杯、拿掉，但不要照我的意思，要照你的意思。然后第二次，他天上有一个天使来、加添他力量，他祷告、非常的迫切。然后第二次就讲，主啊，这杯肉要我喝、愿主主意成全，就是就顺服下来了、那你看，你看诗篇第二篇，他们其实是有对话，有对话的、你看第二篇刚开始耶稣求不要喝这杯、你看23节，他使我的力量终到衰弱，使我的人日短少，我说我的神啊，不要使我中年去世。这是第一次的祷告、主耶稣向、父神祷告说不要让我中年去世、因为33岁、就是中年、不要让我中年去世、意思就是说若是可以不要 让我喝这一杯、好，那天父跟他答复，天父有跟他答复，你看天父怎么答复、他就说下半段，你的人数世世无穷，你起初立了地的根基，天也是你手所造的，天地都要灭没，你却要长存，天地都要像外衣渐渐旧了，你却要将天地如里衣更换，天地都要改变，唯有你永不改变，你的人数没有穷尽、天父给他答复，你不要着眼在日光下面的岁数，你不要着眼在这个，你要想到你成就救恩以后所得到的尊荣，你要想这天地以前是你所创造的天地，有没有？然后你看上25节那边，起初你立了地的根基，天也是你所造的，你要想到这些天地都是你所造的，天地有一天都要像衣服一样被毁灭掉，渐渐旧了，被更换了，但是你要记得，当你成就救恩以后，你所得到的尊荣永不改变，你的人数是世世无穷的，你不要着眼在日光下面的岁数，这样听懂吗？所以后来他得到信心了、他得到力量，就说第二处就说，父啊，这杯若要我喝，愿主主意成全，就是第三次也是这样祷告，所以就为我们成就十字架的救赎，也因为他的顺服，他才能够去承受万有，承受前面、在创世以前神所预定让他承受的万有，这样了解吗？好，所以这个诗篇102篇，这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预言。好，翻回来希伯来书。好，那他就反证啊，13节就反证说，你看前面神跟他讲你的人数世数无穷啊，那可是神从来对没有对一个天使这样讲过啊，说你来坐在我右边，等我是你的仇敌，成为你的脚凳，没有啊，只有对耶稣啊，就是对弥赛亚说，哎，你来坐在我右边，等我使你的仇敌成为你的脚凳。好，那这边呢，14节，天使岂不是都是服役的灵，奉差遣为那承受救恩的人效力吗？好，他就用这个来做一个第一章的一个段落的结尾。好，那这一句话其实隐含着律法是为救恩，为耶稣的救恩来效力的、 来效力，是引人到耶稣的救恩面前的。律法是谁传的？正确讲是谁传的？但是保罗说是天使。我们看那个，因为旧约里面他都用使者、天使来代表着神。我们看加拉太书，加拉太书第三章。加拉太书第三章十八节，因为承受产业，若本乎律法，就不本乎应许；但神是凭着应许，把产业赐给亚伯拉罕。这样说来，律法是为什么有的呢？原是为够换天上，等候那蒙应许的祖孙来到，并且是这天使经中保之手受立的。有没有？律法是怎么受立的？天使经中保耶摩西来受立。有没有这样知道吗？听好不好？有没有转过来？转过来，律法虽然说是神交给摩西，但是在旧约里面都是用天使使者来代表，所以这边在讲他律法是借着天使经中保摩西传给以色列人。那恩典呢？恩典当使者的耶稣，你看希伯来书第三章就说是耶稣当使者，然后也当中保，耶稣也当中保，对不对？来赐给选民，这样听懂吗？所以这两种来比较，天使岂不是服役的灵，为承受救恩的人效力吗？其实就是在隐含，在告诉这些犹太的信徒，你们一直执着在守律法，律法在恩典的前面不过是服侍恩典，服侍这个儿子所成就的恩典，所以是仆人，律法只是仆人，要引人到真正承受产业的儿子这个恩典面前来，使大家因信基督得到这个恩典。这样大家听懂吗？你这种观念你如果建立起来，你再看新约的圣经，你就会非常清楚。好，这是希伯来书第一章。到这边有什么问题没？我问你，
刚刚传道有用写在哪里？诗篇九十七篇的第七节不是说万神都要拜他，然后传道的解释说万神是
信神的人，信神的人，
信神的人。可是他为什么翻？他是翻译的问题吗？翻译用万神？
信神的人都称为神呢。
都称为神，如果我们都是神，那我们怎么可以称为神呢？
来，看，约翰福音第十章，
就只有那个位置说是耶稣说你们都是神，他就是不懂啊。
来看他，
为什么他说我们都是神？
好，来看约翰福音第十章三十四节。耶稣说：“你们的律法上岂不是写着？”我曾说你们是神，经上的话是不能会的。若那些承受神道的人尚且称为神，护守分别为圣，又差到世间来的，他自称是神儿子，你们还向他说你说健忘的话吗？有没有？他就是引用诗篇九十七篇来证明的，信神的人自称是神，因为我们与基督同作王了啊。 我们是王啊，对啊，生命中的当王。
耶稣同做王。
你不知道，你不知道，咱这马是做王啊。没有啊，现在就做王了，现在就做王了，生命中做王就是不罪不被罪辖制啊。
生命中我们自己做我们自己生命的王了。
对啊。有没有做一段？我问你有没有做一段做一节圣经？
有。
在哪里？
忘了。
你忘了？啊，看启示录，启示录第五章。启示录第五章。第十节，又叫他们成为国度，做祭司归给神，在地上执掌王权。有没有？这边讲到耶稣所拯救的人，他们要成为国度。啊，国民是翻译错误，啊，应该叫国度。啊，那做祭司，祭司的国度，然后归给神，在地上执掌王权。你我们现在是与基督同作王的人，执掌王权。好了，如果再一直讲这些，我就讲二十节也讲不完。好，那看第二章，看第二章。第二章第一节到第四节，所以就讲说不可忽略耶稣所传的救恩，这是插入勉励的，插入勉励。来看第二章第一节，所以我们越发郑重所听见的道理，恐怕我们随流失去。那借着天使所传的话，既是确定，凡干犯悖逆的，都受了该受的报应。这是指的律法，律法是天使所传的话，刚刚有讲。那律法你如果干犯悖逆，都要受该受的报应，对不对？旧约里面稍微一犯，就被用石头丢死，好，相对的呢，那律法是仆役，天使是仆役所传的，都那么严重了，你干犯悖逆就那么严重了，那儿子所传的，那你要承受何等大的罪？你看那个第三节，我们若忽略这么大的救恩，怎能陶醉？有没有？因为这救恩是儿子所成就的啊，仆人所传的，你干犯悖逆就要受报应了。那儿子所成就的，你如果随流失去，那你要承担何等大的罪？这样相对的比较，听懂吗？那你看哦，这救恩起先是主亲自讲的，后来是听见的人给我们证实，救恩是耶稣说先传的，然后是使徒 来见证的。那使徒见证以后呢，神就按自己的旨意，用神迹奇事和百般的异能，并圣灵的恩赐同他们做见证。所以一个得救的教会，他必须具备三个条件。第一个条件，所传的不可以离开耶稣所传跟使徒所印证的，这个就是 他耶稣传的那个范围。第二个如果你传的是全备使人得救的真道，那就会有神迹奇事跟百般的异能来做见证。第三，一定会有圣灵的恩赐做见证，这边的圣灵恩赐不是指着给你会讲道，给你会抒情那种恩赐，而是指着圣灵所给你的那种，叫好比说我们讲灵言来印证说这个道理是出于神所启示的这样子。所以一个得救的教会一定要具备这三个条件，耶稣不可以离开耶稣所讲的跟使徒所印证的，就是全备使人得救的真道。第二个，一定会有神迹奇事跟百般的异能。第三，一定有圣灵做见证 啊，重要 最主要就是圣灵，因为没有圣灵就没有真理，没有圣灵就没有真理，哦，所以一定圣灵 在前面，哦，有圣灵的见证才会有后面的真理这样子，哦，好，这就所以他就 用一种相对比较，前面律法你犯了你就要受那么 大的惩罚，那如果你随流失去，得到恩典以后又随流失去，你将来要面对的惩罚是何等的大，哦，所以不可以信了耶稣以后说我不信了，不可以 哦你可以软弱，啊，暂时跟耶稣请假，但是不可以跟耶稣说我不信了，哎，不可以这样子，这样的话就亵慢施恩 的灵，哦哦，这样 不好，哦哦，好，那再来就继续 又继续谈谈耶稣啊，他是将来世界，啊，万有之首归，也就是神早就立他为承受万有的人，啊，承受万有的人。好，我们看第五节，我们所说将来的世界，啊，就是，啊，以后这个物质世界全部都毁灭掉以后，啊啊，到天国去，啊，这个将来的世界，啊，神没有，啊，交给天使管辖，但是有人呢，却在，啊，某次证明说，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啊，世人算什么？你竟眷顾他？你叫他比天使微小一点，视他荣耀尊贵为冠冕，并将你所所造都派他管理，叫万物都伏在他脚下。这一节哈，这是诗篇第八篇引用诗篇第八篇的预言。这本来是大卫哈，观看，啊，星宿，从内心里面赞叹神的恩慈，哦，神何对世人何等的眷顾，但是其实他后来就是预言着耶稣，哦，要承受的万有，哦，你看诗篇第八篇从第一节念好了，耶和华我们的主啊，你的名在全地何其美，你将你的荣耀彰显于天，你因敌人的缘故，从婴孩和吃奶的口中建立了能力，使仇敌和报仇的闭口不言，啊，无言，啊，这一节圣经主耶稣在进入耶路撒冷的时候，啊，婴孩在啊，歌颂何善啊何善啊，啊，那曾经引用这一节圣经，啊，然后再来再看第三节，我观看你指头所造的天，并你所承受的月亮星宿，便说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世人算什么？你竟眷顾他？你叫他比天使啊小微小一点，便赐给他荣耀尊贵为冠冕。你派他管理你所造的，使万物，就是一切的牛羊、田野啊，兽、空中的鸟、海里的鱼，凡经海盗都伏在他脚下。你看，他本来是大卫在颂赞神，啊，颂赞神对世人的，啊，那个眷顾，啊，感觉到，哦，神对世人这么好，竟然把万物都交在人的手中，啊，你暂时比天使微小，因为人的身份是神的儿子，知道吗？啊，因为亚当是神的儿子啊，那天使只是仆役而已啊。啊，只是仆役而已，看啊，所以万有啊，这个现在与这个世界的万物哈，神是交给亚当，交给人在管理的，知道吗？看创世纪第一章，创世纪第一章。第一章二十八节，神就赐福给他们，啊，又对他们说，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这地，也要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地上各样行动的活物，有没有？啊，神创世的时候就把万物都交在人的手中，让人 当管理者、哦、所以人等于神、教的管家一样、哦、这个宇宙的管家一样、哦、神把宇宙万物都交在人的手中，这样子、哦、本来大卫做诗篇第八篇，他是在感叹这个，赞叹神的对人的慈爱，所以这一篇后来太空人阿姆斯壮他登陆月球，就把这一篇插在月球上面，插在因为我观看你所所造的、啊、就、啊、感觉到神你对人实在 太有恩慈了、啊、那谁知道这一篇他在预言耶稣了、啊、那个人就是在 讲耶稣了、啊、讲耶稣、啊、因为神已经把万有交在耶稣的手中，这样子、啊啊、好，我们先那个休息一下，等一下继续谈、啊、同学莫等。